啊，弟兄姐妹平安。啊，很久没有到这里了。对，上次过来和大家分享，应该是去年的下半年，应该，反正已经很久了。那感谢主，也感谢教会姐妹再次的邀请，可以到大家的中间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主的道。那我不知道，对于弟兄姐妹来说，我们的主耶稣有很多荣耀的名字，大家应该知道。那对于你来说，主最美的、最有恩典的一个名字是什么？以马内利，大家同意吗？你知道以马内利是个非常奇妙的名字，他在旧约的时候，耶和华借着先知把这个名字预表出来。而当耶稣来的时候，那位天使曾经对着他所拣选的说：“这你要生的孩子叫耶稣。”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，你知道以马内利的意思是神与我们同在。那为什么我说这是一个最宝贵也是最恩典的名字？你知道当初摩西当他面对耶和华的时候，他说了一句非常著名的话，在出埃及记33章那里，他说，他对耶和华说：“耶和华。”你知道人在何事上知道我和你的子民是蒙恩的呢？岂不是你与我们同去，使我们与万民是有分别的？所以在摩西的心中，他们真正最大的恩惠，不是外面的环境，不是他们有多么丰富的财富，而是因为耶和华与他们同在。所以这对于摩西来说是最宝贵的恩典。而今天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有许多的恩惠，对，我们在福音里面得到所有的恩典，而其中一个最宝贵的就是以马内利，就是当我们蒙恩的时候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借着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，永远与我们同住，而这个事实，这个属灵的事实是永远不改变的事实，所以不管环境怎么样，不管你我。好像有些软弱，经历很多的失败，不管仇敌怎么样的控告，不管仇敌怎样的逼迫，而这个事实不会改变。我们的主永远与我们同住，他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也在他的里面。那这个是个事实，就是我们要确信的，就是以马内利，它是一个永远属灵的事实。那同时，我们也看到一个状况啊，就是我也听过很多的这样的问题，就比如说，有些弟兄姐妹会说：“那我知道，对，我知道以马内利，我知道主在我的里面与我同住，但是我好像感觉不到，对，我好像经历不到什么叫做主与我同在，好像主的同在是一种很虚幻的，又看不见又摸不着。”所以你知道，现在有些很错误的教导，就他会把一种外在的感觉，对不对，当做主的同在。比如说，有些音乐呀，有些环境啊，你现在感到很温暖，或你现在怎么样怎么样，就是主的同在。其实这不叫主的同在。那你说，在那种环境内，主会不会同在？有可能，但是我们不能光从这种外在的一种感觉来认识主的同在，因为主的同在是个很真实的。虽然我们的主看不见，但我们的主是不是真神？他是不是无所不在的？他是又真又活的神，对不对？所以，主的同在，它是个很真实的，是我们可以真正经历，甚至可以说是我们可以看得见、摸得着、我们听得见的，主就在我们当中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去查考圣经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我们要经历主同在，或者是我们要真正经历到这个实际的时候，其实你会发现是有条件的，比如，约翰福音14章，耶稣曾经说过，就刚刚我们已经读过的，他说：“有了我的命令就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，也蒙我父爱他。然后最后怎么样？我也要爱他，并且向他显现。所以，一个基督徒他是需要来遵行神的旨意，他不是信主以后就继续做自己的，不是，他要来过顺服的生命，对不对？他要来照着神的话去行。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这样的基督徒，他会真正明白什么叫做神的同在，他会经历到神的同在。你知道，在圣经当中，神给我们的命令非常非常的多， 我不知道对于大家来说，你觉得最熟悉的，或者是最在教会里面最被传讲的一条命令是什么？大使命，是不是？一个是大诫命，你要尽心、尽心、尽力爱主你的神，爱人如己。第二就是大使命。所以在马太福音28章最后的时候，当耶稣要回到天上，他对他的门徒说出了这个大使命。他说："所以怎么样？你们要去。"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，然后凡我所吩咐的都叫他们遵行。后面一句是什么？那句应许是什么？我就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所以发现没有？从整个大使命里面，你会发现神都同在。前面有个命令的，就是你们去。对，当你们去的时候，当你们去传福音的时候，当你们教我的道去教导人的时候，去分享的时候，神说我就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今天我的主题就是这个，就是我们怎么可以更多的来经历主切实的那种同在。你会发现主很真实，他是说话的神，他是安慰的神，他是带领的神，他是感动人心的神。怎么去经历？就是这个，就是。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你会经历得到。所以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主题经文是罗马书15章22到29节。好吧，我们先一起读一遍哈，我们读一遍，我们会更熟悉这一段经文。我们一起来读。因此，我多次被拦阻，不能到你们那里去，但如今在这一带再没有可传的地方，而且这许多年来，我迫切想去你们那里。盼望到西班牙去的时候，经过得见你们，先与你们彼此交往，心里稍得满足，然后蒙你为我们送行。但如今我要到耶路撒冷去，供应圣徒的需要，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人乐意凑出一些捐款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，这固然是他们乐意的，其实也算是所欠的债。因为外邦人既然分享他们在灵性上的好处，就把当肉体上的需要供给他们。等我办完这事，把这笔捐款交付给他们，我就要路过你们那里，到西班牙去。我也知道去你们那里的时候，我将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去。那这今天的经文很简单，它是保罗书信里面最后的。快结束了，罗马书信最后快结束，他对罗马的圣徒们讲了一个关于他后面的一个宣教计划，所以他想我要到你们那里去，对，要经过你们，然后就往西班牙去。然后保罗盼望的是把福音的真道，对，把基督的恩典带给他们。那这是我今天的主题经文，然后我也会结合一些使徒行传里面的经文，因为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了保罗在写这封罗马书的时候，他在做什么。他在哪里？他经历什么？然后也记载了神在那个时候怎样的一个带领、一个同在。所以今天盼望借着使徒保罗的一个见证和脚踪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个，就是一个真正遵行大使命的，对，一个以传福音、传扬真道为意向、为使命的基督徒，他是可以切实经历到主的同在。那我们先来看经文。我们看 PPT 下一页，22节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因此我多次被拦阻，不能到你那里去。”那就是刚刚我们读过的，就保罗说：“我现在被拦阻，对不对？我现在不能到你们那里去。”那大家想过没有？保罗被什么拦阻了？保罗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，他被什么拦阻了？他不能去到罗马的教会、监狱。那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罗马书大概什么时候写的？罗马书信写作的时间，你知道圣经里面没有提，每本书都没提。但是如果我们去看《使徒行传》或者看教会历史，特别《使徒行传》里面，因为《使徒行传》它是一个按照时间来写的，它是先后顺序。你知道保罗？第一次他最后去到罗马的时候，是他在第三次宣教以后结束，对不对？然后在耶路撒冷他被捕，对，最后被押送到罗马去的。然后在耶路撒冷被捕的时间大概是公元58年左右，就是保罗在耶路撒冷被捕。所以 罗马书一定早于58年，公元58年。然后在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，对吧？他这里已经告诉他，他说他已经知道他要去耶那那边了，对吧？他已经知道他很快就要去耶路撒冷，然后要去到罗马教会，所以写罗马书信的时间非常接近保罗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所以接近58年。所以在教会历史上，大多数的神学家和圣徒会比较认定，就是罗马书写的年份大概是公元56到57年左右，就在58年之前，而非常靠近，在56到57年左右。而在那段时间，如果我们去查圣经，保罗没有被抓，保罗并不在监狱里面，而且他的身体虽然常常有软弱，但是身体的软弱从来没有拦阻过保罗，对他一直在传扬福音，他只是偶尔会休息，但不会拦阻他。那这个，那到底什么拦阻了保罗？其实从这个拦阻里面，我们可以看见保罗是一个传福音的人。那为什么？所以我说我要结合《使徒行传》，你要在《使徒行传》18章到21章这段时间，21章就是保罗去到耶路撒冷了，然后在18到21章这段时间，就是保罗的第三次宣教，所以他在亚细亚整个的地区，他在那个地方传福音，兼顾门徒，对，建立教会，然后中间他也受到过很多的难处。但一直没有拦阻保罗的脚步，他一直在那个地方做。我这里列出两段经文，下一页大家可以看。我们可以看这两段经文，可以看见在保罗第三次宣教的整个的过程中，保罗非常的忙碌。我们看下一页，这里，《使徒行传》19章这里记载，保罗进入会堂，对，放胆讲道，然后他说有多久？有2年之久，对不对？2年，他一直在做同样的事情。然后后面到20节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发生一定乱，对不对？乱定以后，保罗请了门徒辞别以后，继续的他第三次宣教的步伐。他去往马其顿，然后用了很多的话来勉励门徒。然后后面到希腊，然后又走5天，到了特罗亚。特罗亚就是现在土耳其附近，然后他们相会，在那里住7天。所以你会发现，那个时候的保罗，他非常想去欧洲，对，他先非常想跨海，因为亚细亚在这边嘛，他非常想往这边继续的跨海，往罗马、往西班牙，甚至西班牙去。但是在那个时候，保罗在亚细亚的工作非常的重，他在那个地方他有很多没有完成的福音的工作，所以他需要在那个地方继续的传扬福音，继续的兼顾。对，他虽然想去，但他看见还有很多工作他需要做，所以他留在那里。所以，其实当时拦阻保罗的不是外面的环境，而是神当时的旨意，对他需要在那里继续完成神在亚细亚的一个福音的工作。那这个我们要知道，这个是保拦阻的，所以拦阻保罗的不是因为他的家庭有需要，对他怎么样，不是，他反而是因为整个的福音，对，就像现在之前朱牧师分享的，对，他想去那儿，但是教会很多都需要，他需要先做，对，他在这个地方先做好，才能继续的往前。所以他其实你会发现，保罗就是一个一直在传福音、一直在为主做工的一个仆人。那我们看下一页，继续看经文，23节，他说：“但如今这一代没有什么可传的，看见没有？这就是我说的，为什么保罗写这本书的时候，他第三次宣教工作快结束了。”对，他虽然刚一前面被拦阻，但现在快结束了，对吧？他做完了，没有什么地方可传的，所以这个也让我们看见保罗很快就会去到耶路撒冷。然后保罗接着说：“而且这许多年来，我迫切想去到你们那里，然后盼望到西班牙去的时候经过，然后得见你们。”所以保罗很想去，对不对？非常想去，想去干嘛？想去罗马干嘛？玩儿、休息？不是，想去见，对不对？见圣徒，他想去那里彼此交往，对，与那些圣徒面对面的认识，和他们分享基督，分享。因为保罗知道那边的有些需要，对吧？他想用真道来兼顾他们，帮助他们，甚至把那个教会更多复兴起来。那这就是保罗，对，虽然他这么多年一直在亚细亚，有些工作没有结束，但他的心很迫切。对，欧洲，对罗马，对那边的 那种迫切的心一直在他的里面。那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，那大家觉得保罗这么迫切，就你知道想去那种迫切的心，是保罗自己的一种计划，还是神一直在他里面的催逼？大家觉得呢？催逼，我觉得两个都有，两个都有。为什么？你知道保罗是被神呼召的一个仆人，对不对？他是专门就是要做主工的仆人，要去传扬福音，要在外邦人建立教会。然后保罗也是一个以福音为生命的人。但我们大家读过"我不以生命为念"，对不对？只要更多人听见福音，那他是一个完全把福音当做他生命最重要的。对，他要边走边传，穿上福音的鞋，哪儿没有听见他就要去传，哪个教会有需要他就要去兼顾。所以大家觉得这样一个神的仆人，他每天会想些什么？哎，我今天要去吃什么？哦，我到亚细亚了，这有什么玩的？还是他会更多的想福音？他会不会想福音？对，他会想哪儿有需要？对，他会想我到底哪儿还没有去？对，保罗说我不以性命为顾念，我要去到更多的人可以听见福音。他肯定会想这个，我哪什么地方还没有去？就像以前你知道李牧圣，大家听过李牧圣弟兄吗？在国内的老圣徒了，他打开地图，对，他说以前老前辈，很多老前辈会打开地图，看到中国有哪些地方还没有去到的，就要去。对，那最早的一批圣徒，所以你知道。宋尚杰弟兄也是，对不对？打开地图，看见哪儿没有去的就要去，所以保罗这样的人，他一定会想，对，他天天会思想福音，我什么地方没有去，然后他和别人交通的时候，他会很留意别人的信息的，对，他听到别人可能分享的时候，可能从罗马来的人，对不对？或者是写信啊，或者那个时候他们常常交通的时候，听到哦，这有需要，这什么情况，他会留意的。所以你知道，当他听到这些信息的时候，我们是人。对，我们也是一个神的百姓，比如召回姐妹。当你听到北区有需要的时候，你会不会想到这件事情？一定会的。对，当你听到有些地方，哎，好像对真道很需要有渴慕的时候，好像那边没有牧者的时候，你的心会挂念的，你的心会一直想这个。所以保罗一样的，他可能从某些方法或者认识罗马的圣徒或怎么样，他知道罗马的情况呢。然后他知道罗马那个地方有些纷争，对不对？罗马教会有些纷争，因为对真道的不全备的认识，好像外邦人和犹太人有些真理上的摩擦。他们也知道罗马那边好像建立了教会，但是还不够复兴，对不对？面对这种逼迫，罗马政权的逼迫，有很多的需要。所以你像保罗这样的人，他会放在心上的。所以他从一开始，其实他对罗马就有一种负担在了。同时，保罗是不是一个祷告的人？一定是。保罗的使徒行传，我们常常看见他是边走边祷告，对，一直祷告，为着教会，为着福音工作，所以他会把一定会把这个放在祷告里面，求神带领他的。所以为什么说圣经那句话，他说什么？人心筹算自己的脚步，对自己的道路，唯有耶和华带领我们的脚步。所以保罗他的心里有这个想法，对，他听到他有些想去，有些计划，但他也会祷告。求神带领他，所以你要在这个过程其实配合的，对，主让他听到这些信息，然后他会有些思想，有些祷告，继续的寻求神，然后神会怎么样，把他的一个恩典，因为其实去罗马，就像刚刚赵慧姐妹分享，其实就是神对他的一个旨意，所以借着这段时间，对不对？圣灵把他那个更深的负担放在他的里面，对，这么多年越来越迫切，越来越迫切，对，即使在亚细亚这么的忙碌，结果对。西班牙那边对欧洲那边，他越来越迫切想去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知道从这个点上，我们看到一个很宝贵的，就是当一个基督徒，当他真正开始以福音为他的一个意向，对，他有一个意向在，他要去传福音，他有一个意向，就是我想去到，比如悉尼，我知道这里很多人没听见福音，我想去让他们听见福音。对，我知道这有人软弱的，我想去兼顾他们，所以一个这样的基督徒，他会留意的，他会思想的，对，他会把这个放在他的祷告里面，他会对很多的灵魂开始关心，对，他的心在那儿了，所以圣经里面常常告诉我们的心，对不对？我们的财宝在哪里，我们的心就在哪里， 对我们的心会越来越在那里。所以你知道，这样的人他会更多经历到神的同在，是什么意思？你会发现你的心很容易被感动，你越开始思想主，哪儿还没有传福音的？对，我的家哪儿还没有听见福音的？我的朋友有没有听，还没有听见福音的？当你越来思想越寻求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圣灵很奇妙的开始感动你，他越来越感动你的心，对，让你有一种负担在，甚至让你越来越有一种对灵魂的牵挂和爱他们的心，真的会的。大家知道当初的英国的那群宣教士，就是我们熟悉的内地会，就后面去到中国的那一群，最初的，你知道他们是一群很蒙恩的被神拣选的，他们在一起只有一聚会的时候，常常只有一个交通，就是传福音去宣教，到底去哪儿？去亚洲也好，去哪儿也好，哪没有传道我们要去。其中一个人就叫戴德生，你知道戴德生在英国的时候，他还没有来到中国的时候，他对中国就有一个很深的负担。他听到中国的情况，对吧？听到中国的门很刚硬，打不开，对吧？听到中国有那个时候就有上亿的人口，对不对？4000，哎，那个时候有2亿多的人口，他们说没有听过福音，对，那种信息。当戴德生第一次听到的时候，他就立定说我想去中国。所以你知道戴德生他的日记里面，他说我为此祷告。然后他还没来中国的时候，他对中国的负担越来越大，甚至他里面说，当我还没有见到中国人的时候，我的里面已经爱了他们。所以你会发现，你懂吗？就是当一个真正思想福音的人，圣灵会感动他的，圣灵会越来越感动他，然后赐给他一个更深的爱和迫切在他的里面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每一个时代需要这样的基督徒，真的需要越来越多以传福音与传扬主的真道为意向、为使命的基督徒，越多越好。对，要常常思想福音的工作，一起祷告，对，一起寻求神。你知道这个是每一个教会甚至每一个地区复兴的开始。所以如果你去读很多的属灵书籍，每一个复兴的开始当然是神的主权，但是你会发现神一定会兴起一群人，感动一群人，他们开始非常在乎灵魂，他们开始迫切为主的福音工作祷告，他们开始走出去，真的是走出去为福音走出去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如果一个教会不是这样的，大家只是聚聚会，对，唱唱歌，聚聚会，然后福音怎么样，好像不是那么重要，有机会就传，而没有以福音为一种意向、一种使命，你会发现教会很容易松散掉的。对，教会很容易变成一种我们俩很熟悉的，慢慢成为一种小团体。对，大家好像活在一个小团体的里面，而慢慢就是散干，对不对？那种属灵的光景变得不再健康，其实会的。所以，一个教会要继续的往前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，就是让神的大使命成为这个教会的意向，对，让一群弟兄姐妹，越来越多的弟兄姐妹围绕着这共同的意向，同心合一，兴旺福音，然后这个教会会带出一个属灵的活力，对，这个一定是这样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那基督圣命堂，心理包括心理基督圣命堂，一定是一间这样的教会，对不对？一间以传福音为使命的教会。但我不说我们大家已经很完全了，但是一定有一个盼望在的，有一个脚步在的。那这个很感谢主。所以包括大家在祷告的时候，因为这需要神的祷告的，对，不是靠我们自己就可以那个，要祷告，求圣灵继续坚固这个意向，对，把这个意向不断的提醒大家、眺望大家。对，在每天生活当中的时候，对，包括圣经保罗说什么，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要顾周围的事。对，不要，以前你知道耶和华曾经在借着哈巴谷的时候，那个责备过神的百姓，对，你们只顾自己的事情，在神的殿都荒凉了，你们不管的，对，你们不能这样的，你们要把心更多的看见神的需要，所以大家需要一起的祷告，对，一起的祷告，然后大家得到这样一个负担，这样一个迫切的心，你会发现，这个教会的传福音不再是一种要求，而是发自内心的，对，大家都想出去，都想让更多的人听见福音，而这个教会一定被主使用的，阿门。那我们继续来读下一页。 25到28节。那这几节我们看见一个点，就是保罗说他要去耶路撒冷，对不对？做很多的事情，所以保罗马上就要离开亚细亚。但是他第三次的宣教工作没有完全的结束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要去到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情？他去耶路撒冷做什么？把这里讲的是捐款，对不对？把捐款带出去，其实是什么？是要把福音的果子带回去。你知道，当亚细亚地区那边的圣徒，他们听见耶路撒冷的需要的时候，他们甘心奉献，对不对？奉献，那这是好的。但是你知道，这奉献的本身是保罗要见证神在外邦人当中福音工作的果子，对不对？那股果子，因为曾经的外邦人不是这样的，就他们不会这样做的。但是当保罗2年之久，对不对？那时候2、3年之久，在那个地方不断的耕耘，不断的祷告，然后圣灵的工作在那个地方开始开起来的时候，越来越多的外邦圣徒他们蒙恩了，对，他们认识福音，他们的生命重生得救，他们领受了一颗新的心，对，一颗爱人的心，一颗爱弟兄姐妹的心。所以当他们听到有需要的时候，他们愿意拿出来，对，那个时候他们其实也不是很富足的，但他们愿意拿出来，对，去帮助那些在耶路撒冷需要的穷乏的圣徒。其实他们也是去纪念那些曾经在属灵上祝福过他们的圣徒，对不对？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属灵的福音的果子。所以保罗要把这个福音的果子带回去的，对，带给那个留在耶路撒冷的圣徒们、使徒们，让他们看见，你看，这是他们给你们的奉献，他们真的蒙恩了。就他们听见你们有需要的时候，他们的心是爱你们的，他们愿意把自己不多的都拿出来。所以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保罗有个很深的负担，就是让那些还没有看见的那些被谎言蒙蔽的犹太人知道，其实神拣选了外邦人，对，神的恩典临到犹太人，也临到了外邦人。所以他把这个奉献当做福音的果子奉献，就拿回去的时候，他希望犹太人和外邦人更加的合一。对，这是保罗的一个盼望。所以虽然他在亚细亚的工作结束，但是他的整个的福音工作第三次宣教没有结束，他有一个结尾，结尾就是把这个果子带出去做见证。所以他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怎么样？他便将神用他传教在外邦人中间所行之事一一的述说，让大家听见，就怎么样？将荣耀归给神，对，将荣耀归给神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个就是保罗还没有完全结束，对吧？他还要去。那我们现在来看28节这句话。28节，保罗说：“等我办完这些事，就是把那个果子拿回去，对，讲述完了以后，办完这些事，他说我就要路过你们那里，到西班牙去。换句话，他就要去到罗马，对，去到罗马。你知道，当我们来读这句话的时候，你会不会觉得在保罗的整个计划里会很顺利，对吗？就是我去耶路撒冷做完，然后我就到你们那里去了。就像比如我给教会打个电话，哎，教会，我现在一会儿就要到你这里，我现在去 Westfield 买个东西，然后就过来，对，就好像很顺的一样，我做完我的事情就到你这里来。但是大家知道吗？当保罗写这句话的时候，其实他知道他前面的道路非常的不顺。就他要回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会面对非常大的患难，甚至从人的角度，他到底能不能去罗马都是一个问题，或者能不能去欧洲都是一个问题。为什么？我们来看下一页，《使徒行传》20章22到23节。你看保罗说：“现在，看没有？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了。”他说：“心甚迫切，不知道那里要遇见什么事。”但知道圣灵在各城向我指证，说有捆锁和患难等待我，对，等待我。而且不光是圣灵感动保罗，哎，他也借着其他的圣徒，对不对，来做这个事情。21章11节，所以当保罗他们到了那个凯撒利亚，对，住在腓力家的时候，有一个先知叫亚加布从犹大下来， 对，他就把保罗的腰带拿出来捆自己的什么手脚，然后说，圣灵说，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，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。大家看见没有？其实保罗知道的。保罗在写罗马书信的时候，他知道，当他回耶路撒冷做完这些事情，他不是可以直接就去罗马的，对，他不可不不不是直接就可以上船，而是有捆锁等待他，就他要受苦的，他要被抓起来。那在这个情况下，保罗依然对罗马说：“等我办完这事，我就要路过你们那里。”你知道，在原文里面，这不是一个，这是个很肯定的语气，就保罗很肯定，我一定会去到你们那里。你知道保罗弟兄姐妹，保罗不是给一个空的支票，对，他说我会去的，然后后面大家罗马圣徒等了半天他去不了，不是的。那大家想过没有，保罗为什么这么确信？他知道前面有捆锁，哎，没有人告诉他会被抓多久，对不对？没有知道他，因为你知道那个时候被抓，很多圣徒是殉道的，在他面前有这么多殉道的，他怎么知道他不会被殉道呢？他怎么知道他一定会去到罗马？他一定会去到甚至更远的西班牙呢？为什么保罗有这样的信心？大家想过吗？因为保罗知道他要去罗马传福音，这个感动是神给他的。他知道这是神给他的旨意，然后他知道神与他同在。我们看下一页，你知道保罗在整个的传，这是他第三次宣教了，他有第一次、第二次，对不对？这是第三次。那他在前两次的时候，他在整个的宣教的生涯当中，保罗是不是很顺利的？不是。保罗经历无数的患难，对不？无数的逼迫，他几次都觉得自己走不下去。但是在整个的过程当中，他得到一个很宝贵的属灵智慧，是什么？如果这是神让我做的，神一定做成，对，一定做成。就像保罗曾经安慰教会，他说："若神看了这善功，必成全这善功。"保罗知道他要去到罗马，那个传福音的迫切是神放在他的里面的。对，所以神一定成就，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保罗的生命的属灵的智慧是什么？虽然我会遇到这些难处，对，虽然我会遇到捆锁，虽然我都不知道我要被关多久，虽然我都不知道我会面临怎样的责骂、责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但是保罗知道一个点是什么？神对他说：“我的恩典够你用，对不对？我的恩典够你用，因为在保罗整个的患难当中。”他只有一个，就是他的信心的根基是什么？就是在每一个难处里面，神与他同在。对，在他身体软弱的时候，当他被责打、被辱骂，在他孤独甚至快要死的时候，神在那里。对，神与他同在，神在他的软弱上，神的能力显为完全。对，所以这就是保罗知道的。保罗不知道环境会怎么样，保罗不知道犹太人会怎么来逼迫他。对，保罗不知道他面对什么样的一个审判被关，什么都不知道，但他知道的是神，他知道神在那里，他知道他过去第一次宣教、第二次宣教，神一直与他同在，对，最后带领他完成每一次宣教的工作，所以这一次神必定与他同在，对，神要与他同在。那我给大家看保罗最后面的一个真实的经历，大家知道，我们看下一页。这是保罗，对，保罗最后就是被抓了。对，他在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去到那里，他后面就是被抓了，被关到监狱里。对，在那里，保罗经历多次的审问。那我们也知道，保罗抓住每次审问，为耶稣做见证，对，《使徒行传》记载。但是大家想一想，就像圣经里面说过一样，每一个被拣选的，我们不过是软弱的人。对，我们不过是属血气的人。保罗曾经说过："你们谁软弱，我不软弱呢？"对不对？我们都会软弱的。所以你大家想过没有？如果你是保罗，你是保罗，虽然我们的生命比现在更成熟，但是当你面对这些的时候，对，面对这样的一个压力、这样一个逼迫、一个环境， 对，然后你被抓到监狱里面，虽然你知道神在那里，但是你知道有些时候人会害怕的，对不对？人的里面有肉体的，所以保罗的信心会被挑战的，对，就像我听过很多圣徒，包括斯布珍那个牧师讲过，他知道神会做，但是在那个地方的时候，他就是看不见神到底怎么做啊，我根本看不见盼望，看不见道路，哎，对，什么都看不见。所以在那个时候，你知道神的同在很奇妙的，对，很奇妙的，就是这里，他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，其实就是一个彰显。他不一定说主真的是怎么样，对不对？这里好像一个比喻，就是主在他的那里，他与主同在，主与他同在，对，主好像一个整个的同在彰显出来。然后主对保罗说什么？第一句话主说的是什么？放心吧，大家觉得这样安慰吗？当你在难处的时候，当你信心有软弱的时候，突然神对你说："赵辉，放心吧。放心"有一个原文是什么？安息，rest，be still，放心吧，安息吧。然后怎么样？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？也必在罗马为我做见证，对不对？就是神。所以你知道，这位与保罗一直同在的神，但是在保罗最需要他的时候，对，最需要恩典的时候，在保罗遇到挑战、有软弱的时候，神的同在彰显，那种彰显，对，神开始说话，神对保罗说话，说："保罗，放心吧。”对，说有，就像有一首歌。最知心的朋友，对吗？那首歌，对，知心的朋友，好像那种最知心的朋友站在你的旁边拍一拍你，放心吧，对，我一定会带你的，你怎样在耶路撒冷做见证，你一定会去到罗马的，你一定去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但你知道，当保罗这样听见神对他的这句话的时候，他的心怎么样？坚固了，不怕了。对不对？整个心安息了，就是神的同在。就在那个时候，好像那句话进入到他的耳朵，进入到他的心的时候，一切就解决了。对，虽然我还在监狱当中，但是神的同在安慰了我。对，虽然我经过死荫的幽谷，他的杖、他的竿安慰了我，这就是神的同在。这个就是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知道服侍主的道路，传福音也好，对不对？带领教会也好，包括去大家要以后去到外面去做更多的工作也好，大家这么多年来，大家觉得容易吗？容易吗？曾经有个老仆人说，如果你没有主的护照，千万不要来做主的工作，因为你会死掉的，你会死掉的。所以你知道不容易的，为什么？很多的原因，对不对？我们人的有限，因为主要熬炼我们的信心，熬炼我们的生命，因为仇敌的逼迫，因为世界的败坏，有太多的原因。你在世界做任何的工作，都会比在教会做工作顺利，都会遇到难处。但是世界的难处，有些人总会有些办法，但有些属灵的难处，真的会把你带上一个绝望的里面。大家还记不记得，圣经里面有一个使徒，有个神的仆人叫提摩太。你知道那个时候保罗为什么要写信安慰提摩太？因为提摩太快死了，对，快放弃了。提摩太在那边的教会，在以弗所那边这么多年，对，提摩太说："我这么多年怎么样传讲，怎么样去那个，没有果效。对，大家听到道好像没有兴趣，然后全部去跟随世界的道理去了。对，全部好像我做了这么多的工作，好像。"没有果效，看不见神的道路在哪里啊？对，对神让我做的事情，对你们让我做的事情，那些长老按手在我面前，按手在我头上，让我那种使我可以做的事情，那个结果在哪儿呢？对，所以服侍主的道路不容易的，不要说不容易，是千辛万苦的，蛮有荆棘。甚至你知道，很多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教会有过想放弃的时候吗？我有过，我问过朱牧师，我面对面问过的，问过 那个文刚长老，没有听过一个说"我从来没想过放弃"。你知道于洪杰牧师曾经想放弃到趴在地上，他说什么？我不管了，这个矽谷聚会所你要交给谁就交给谁，啊，不带了。他说他就趴在他们家的地板上，不做了，我明天绝对不去了。没有人觉得很顺利的，真的会这样的。但是弟兄姐妹，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，与神同在、与人同在的那位神，他会向人彰显的。如果你是神所拣选的，如果你所做的是神对你的命令，你是做神的旨意，在那个时候，神会彰显他的同在，他会让你看见他的同在是真实的，就是真实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想在这里也鼓励大家，其实大家前面我大家是前面有很多的道路要走，你一定不要期盼你前面的服事会越来越顺利。不要期盼的，我和黄奕弟兄在基督之家里面，有时候常常觉得哇，感谢主，下个星期哇，怎么会这样呢？大家明白吗？就会的，就是有些时候你去关怀一个人半年一年，哎呀要受洗了，走掉了，哎怎么会这样呢？然后好像今天打了2、3个小时电话，感谢主，打完电话我还和我的姐妹说感谢主，她听进去了，过了2天怎么又回去了呢？你懂吗？就是他，你会面对各种各样的惊奇的挑战，不会越来越顺利的，不会说因为我的生命越成熟，好像就越容易，不会的。当然你会越有智慧，越有忍耐，但是你的挑战不会越容易的，你会面临各式各样主所允许的难处的。但是就算这段经文，我们看下一页，我很喜欢的一段经文，我们看下一页，以赛亚书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，好不好？以赛亚书30章的这段经文，我们一起。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，以困苦给你当水，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，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，你或向左，或向右，你必听见后边的声音说，这是正路，要行在其间。大家听过这段经文吗？我很阿门的一段经文，对不对？艰难当饼，困苦当水。这个教师是谁？就是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牧者。他不再隐藏，对，他在那个环境、在困苦里面，他要让你看见。你向左向，有时候想放弃，对不对？有时候不知道怎么走，有时候，哎呀，算了吧，退出。有时候，但是有个声音会对你说："这是正路，行在其间。"对，就像他对。神对保罗说的："放心吧，对，这条路是我让你走的，你一定会走到的，你一定会走到的。对，这个服事是我让你做的，这个福音是我让你传的，这个教会是我让你带领建立的。继续，这是正路，是走在其间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就像我说的，服事主在教会服事一定会遇到难处的，包括我们传福音。大家有没有向家人传福音遇到难处啊？还是大家很蒙恩，一向家人传福音，家人就信了？还是有遇到难处？你知道我们教会现在有个老姐妹，很蒙恩，信主很多年，然后后面有一次是在公园遇见的，然后发了一个传单，后面就来到我们教会，带着她的孙女孙子，她有3个孩子，孙子孙女。来到我们教会，他是他们家唯一信主的，然后他把他的福音传给孩子，然后孩子感谢主。其实包括他的孩子小学3年级、4年级，那也不是那么小，但心里面有感动，愿意相信耶稣，而且愿意传耶稣，要很感恩。但是他是他们家唯一的，然后他的孙女就给他爷爷传。他们家就给爷爷传福音，你知道，遇到很多不好听的话。前段时间，这个老姐妹给我打电话说，让我就是我们为她祷告，也为她的孙女祷告。她说，她爷爷每天早上送孙女去学校的时候，每一天早上在车上骂孙女，为什么？ 你怎么可能信耶稣？你为什么要给我传福音？然后，你知道他的孙女每天哭着到，就他家里面在被子里面哭，然后他的孙女就不明白，他说我只是，因为他孩子的信用是很简单，对不对？他觉得我奶奶告诉我信耶稣是好的，对，信耶稣是人的救主，是拯救我们的，爱我们的。孩子就觉得我向我爷爷传这个，你知道这么好的福音，我爷爷怎么这么骂我？你知道他的爷爷，但我们不是论断了，但是他爷爷还没蒙恩，所以有些时候话语很不好听的。你知道你最亲近的人，对，每天在你身边的最亲近的人对你说这样的话语，其实是很难的，就那个心很痛苦的。所以你知道上周的时候，我们一起在主面前学习的时候，当我们打开神的话，你知道当我们一起读诗篇，诗篇有一句话，但那句话进入到那个老姐妹的心的时候，她知道神与她同在。对，然后她把那句话分享给她的孙女。所以你知道，有时候传福音啊，甚至连对家人都会逼迫的。但是在整个的逼迫当中，那个老姐妹最后做个见证，她说："你知道这么多年，我被家人一直逼迫，但是每一次逼迫我想后退的时候，主的恩典就临到。"她有很多次不敢来教会，你知道不敢来，有些时候他们家里人不准带孩子的，她就一个人悄悄来。有时候她趁家里面不注意，因为她觉得她要把孩子带到教会，她想她的孩子在教会听着神的话语长大。但是比如家里面有人，他就悄悄带一个来，他就是这样付上代价，靠着信心往前。但是有些时候他的难处真的很大，你知道真的很大，大家能体会那种什么，一个人家里面全部都不行，他一个人那种逼迫，那种压力，加上他应该有快70岁了，60多岁，身体也不好。但是他说每一次他想放弃的时候，他会发现神的恩典领导他，神有时候会感动他的心，会告诉他你是忠心的，你现在所做的每一个我都纪念。所以他又回来继续，他那天跟我分享，他说经文你知道吗，他这么多年保守我的就是在我里面的基督，他一直保守我。对，所以他说我就一直传一直传，他说我知道我要传，他说我要为基督做见证。很难啊，他好难啊，他说你们没有体会到我在家里面的难处，但是神与我同在，神与我同在。你知道很要有些时候我之前去送他，不是我去帮助他，也是他帮助我。哎，你知道这不是我去要安慰你什么，是借着他对我的话，我的造就，我的安慰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，我们要为主做见证，传福音，要服侍教会，要带领教会，你会遇见的，你会遇到很多的挑战难处，但是你会经历到最宝贵的恩典，神的同在。你会发现神的同在不再是一个字句，不再是一个你知道的，而是你会经历它。主把你放在困苦幽暗的里面，就是因为你不再有依靠，你不再有其他的时候，你会发现那道光特别的耀眼。你会发现主的话绑进来的时候，它是你唯一的帮助。对，你发现，你会发现你周围听到的都是好像反对的声音，但神的声音进来了，神的声音坚固你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如果当我们这样走过的时候，有一天你会对别人做见证，你会说我的神又真又活。你就像老约翰一样，他是我见过的、听过的、摸过的神，我经历过他，他与我同在，阿们。所以如果你没有经历过，你对别人做见证都会觉得虚虚的，对不对？主与你同在哦，之前我们就说，我们常常以前对不对对别人说主与你同在，对不对？主祝福你，与你同在。我后面都会想，那个时候我说的时候，我都不知道什么叫与你同在。但你经历过的时候，当你再这样去祝福别人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很有力量，主就是与我们同在，阿们。最后一节经文，我们看今天的最后一节。他说："我也知道去你们那里，我将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去。"那这里我列了三个丰盛的恩典，第一个就是耶稣基督，对不对？我们最大的恩典就是基督， 就是福音，就是基督的，对不对？就是那个道成肉身的基督，他所见证的真道。所以保罗去的时候，他一定会把福音带过去。所以《使徒行传》最后一章最后几节怎么说的？保罗在房子里面，对，每一天与人交通，对，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分享给他们，对，建造他们。第二个就是保罗生命的见证，对，他整个一路的见证，他的经历，包括他怎样与主同在，对，主怎样的保守，怎样的坚固他，怎样成全他，他会分享的。这个是不是恩典？一定是，对不对？基督的丰盛的恩典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里我们要知道，保罗要说丰盛的恩典，他一定要经历的。你今天所经历的一切，都是在为你积攒丰盛的恩典。对，如果主要使用赵辉，使用 Joanna，使用 Daniel，使用你们每一个人，他一定会让你先经历的。他要你经过患难，你才能安慰别人。对，他要你经历过神的同在，你才能带着这个恩典去分享的。你没有经历，没有丰富的恩典的。所以要经历。最后一个就是充满馨香的祷告，所以你会发现保罗会带着祷告去的。那为什么我们分享这个？大家有没有和有些生命真的是比我们成熟很多的人一起祷告过？有没有？你知道，我曾经看有些见证，我很喜欢看书嘛。我看过三个人。大家很熟悉的名字，斯普珍，大家听过吗？穆安德烈、戴德生，都很熟，对不对？这三个人，他们的关于他们的书信书里面有一个类似的见证，比如说穆安德烈，穆安德烈牧师那时候在南非，然后有一群牧师去找他，就去他们家，去他的家去找他，想和他交通。然后穆安德烈牧师很瘦，非常的瘦，坐在一个靠背椅上，然后很瘦的坐在那。然后在他们要交通之前，穆安德烈牧师就说："我们一起来祷告。"但在做去找他的都是牧者，都是很就是一定生命的牧者的，还不是刚信主的。他们后面说怎么样？他说："当穆安德烈，他说当 Andrew Murray 祷告的时候，他说他们整个看见的是神的同在。他说很奇妙。他说他们坐在椅子上的时候，好像被带到一个主的面前。"他说，穆安德烈牧师的祷告让他们第一次明白什么叫满有馨香的祷告。包括戴德生牧师，我也看过同样的见证。他在他的那个破旧的房子里面，他带领会众祷告的时候，会众说："我们借着戴德生牧师的祷告，被直接带到了宝座前面。"斯普珍牧师在台上带祷告的时候，底下的人说："我们来听斯普珍每一周的祷告。"我们的生命都蒙了祝福。所以你知道，有些时候大家如果遇到你觉得生命和比较那个的时候，有一个恩典就是和他一起祷告，和他一起祷告，然后你会发现，因为对我来说有一个很大的帮助，就是你知道澳大利亚有很多，其实有很多的主的圣徒的。我那时候遇到了一群人，那他们是澳洲人，他们说英文的，然后我们去到坎培拉。在一个小房间里，你知道他们的敬拜不是放很大的音乐，他们的敬拜就是，比如说有个姐妹坐在那里，有个感动，就是我们来唱一首诗歌，甚至就是清唱，很简单、很安静的一个环境。然后你会发现，他们敬拜完了，他们开始祷告。我那次是第一次，那黄奕弟兄也在，然后我姐妹也在，蕊蕾也在，我们出来的时候都在分享，我们切实的。感受到一种你知道属灵的荣耀，神的荣耀在那个小房间里面，他们开始祷告，我整个人伏在地上，我从来没有过这个的。然后后面我给他分享，我说谢谢你今天的祷告。那一群人都是六七十岁的，你知道老弟兄老姐妹坐在椅子上，安安静静的在那里祷告。但是你会发现那个充满馨香的祷告，所以大家以后有机会。对，遇到这样的圣徒，和他们一起祷告，极大的祝福。你会发现，其实祷告原来可以这样的有荣耀，对，可以被你真的是把你带到基督的宝座前去瞻仰他的荣美，让你整个的心谦卑在主的面前。所以感谢主。那最后我们知道，神把保罗带到罗马去没有？去了，对不对？ 用一种特别的方式，对，被押到罗马去。然后保罗最后到达罗马，在那里他和圣徒交通。那保罗最后有没有去到西班牙？那这是个课外的，保罗有没有去到西班牙？按教会历史记载，保罗在被关到罗马的时候，就这时候他不是被押过去吗？他有一次短暂的释放，然后他去到了西班牙。在西班牙的教会里面有文献的记载，保罗短暂的去到了西班牙，然后他在那里又被抓回罗马，在罗马殉道，就在那里为主殉道了。所以你会发现，主还是完成了他对保罗的感动，虽然时间很短，但是他去到罗马，去到了西班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以这样一个例子，以保罗的一个角度，一个例子，很短的一个例子，我们看见了一个忠心传福音的，一个真正以神的大使命为意向，为一个使命的一个仆人，他可以真实的经历到神的同在，对不对？他可以更多的经历到圣灵对他的一个感动，对吧？好像有时候我问弟兄姐妹，弟兄姐妹，好像我没有什么感动呢。但是当你真正去问他的时候，你有没有真的是像圣经所说的，有了神的命令就去行的？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地方失败了。所以当我们真的是去照着神的命令去行，对，去寻求、去祷告的时候，你会越发得着圣灵的感动，你会发现神在我的里面感动我，然后你会经历神的带领，对，你会经历在难处当中神的坚固，你会经历在软弱当中神的保守，你会经历在放弃的时候神怎么把你带回来的，然后你会经历最后神怎样用他的智慧，你想象不到的方式，对，你在忍耐到底的时候，你看见他的成全，你看见他真的完成了，做到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与主同行，与主同工，对不对？与主一起得胜，大家盼望吗？盼望，对不对？所以现在我知道，神赐给生命堂有一个机会，是大家要去北区，对不对？就要在北区看看新的服事。这就是对整个教会可以来经历神同在的机会。我相信这是主给教会的一个感动，这么多年，对不对？一个负担，一个感动，然后主现在有谁开道路？所以弟兄姐妹，我最后的感动是什么？就是不是每个人都会去讲，对不对？不是，好像是赵辉讲，还有 Daniel 对吗？不是每个人都会去讲，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经历到神的同在，是怎么各司其职、各尽其力，祷告的后方的祷告，前方的宣讲，各样的预备。对，每一个人在每一个位置上面做同样一件事情，为主传福音，为主真道奔跑的时候，你会经历主的同在。阿门。所以像就我们教会也是，有些时候是我在外面跑，黄衣弟兄有些外面跑，但是后面有姐妹、有弟兄、有祷告的、有预备的，对，有些时候有帮我们联系的、有帮我们怎么样的 cover 的，所以你会发现，好像大家是同心合一的做主的那个工作的时候，大家都在经历神，大家都在自己的软弱、在自己的有些挣扎里面经历到神的，然后大家彼此分享的时候，也会发现主与我们同在。阿门。好，最后这是今天有些分享的要点。第一个就是一个以大使命，就是传福音为意向的人，他越能领受神所赐的感动，得着负担。第二，一个传福音的人，他在难处、在挑战当中、在软弱里，他必经历到神同在的实际。最后，一个传福音的人，他是与神同行、同工，最后也必与神同胜的，这是一定的。感谢主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。主，愿你的话再次的解开，愿你每一句话都可以再次的更新我们的生命。主，你是以马内利的神，你是永远与我们同在的神。你祝福每一个弟兄姐妹，当我们领受这恩典的时候，你说我们要继续的照着你的话去行。 你祝福生命堂，祝福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成为传福音的人，因为这是你对教会、对每一个人所吩咐的大使命。祝你帮助每一个弟兄姐妹，让我们真的是经历到，当我们以福音为意向，当我们常常来思想福音，当我们顺着圣灵的感动走出去的时候，我们就要经历到神的同在。主啊，让我们真知道神同在不是一个虚幻的只是字句的道理，而是我们在生命当中，在服事主的道路上面是可以真正经历，可以听见，可以看见，可以摸着的。还让我们在以后可以向别人来真正见证到我的主与我同在。谢谢主，愿你的话语继续的造就你的教会，愿你的圣灵继续的感动人心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阿门。